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我们看到了三个意象，看到以色列，看到海兽，看到地兽。我们现在要来看第四个意象，这个第四个意象呢，就是在第十四章天上的新歌。在这里呢，看见呢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户的名写在额上。这些人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唱新歌。他说除了那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会这歌。这里的锡安山呢，似乎是跟希伯来书12:22所说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呢，在启示录这里看到的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面的这144,000人呢，他们很可能就在地上已经殉道了，然后呢他们就跟耶稣呢在新圣城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歌。这144,000人呢，上面写说都有耶稣的神的名在额上。那我讲你们了，到底那样的人应应说将来要他行写在他呢？当然这个是跟这些看到这上敬拜四个的这些兽跟兽像的人，他们的手跟额上都有666的记号，都有属于兽的记号呢。这些人呢，他的额上是有主耶稣的上面。那七个里面有哪个经应许说要把他名写在他们身上呢？启示录第三第12，就是神给腓拉铁会的应许，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圣的肚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神城的名并我的性命都在他上面。这些144,000所受到奖赏呢，是跟腓拉铁会教会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完全一样的。那到底腓拉铁会教会为什么神给他这样的应许呢？腓拉铁会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知道腓拉铁会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做宣教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呢，他们在帮助神国度的建造上有极大的功劳。所以神说呢，他是在我的殿中要做柱子，因为你要有一定要有柱子才能够扩展这个房屋的范围。所以这个是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神把他的新名写在他们的上面。这些在大灾难的时候啊，我们已经提到了神要再一次使用以色列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也就是12所提到的那个户人其余的儿女，这些呢是忠心在神面前的。他提到说呢，这些人呢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我想最合适的解释呢，就是说譬如在何西阿书里面，神常常借着对丈夫的忠贞呢，来代表呢对耶和华的忠心，不去敬拜别的偶像，或是不去敬拜别的神。那么这些144,000人，你知道到了这些大灾难的时候啊，经济制度跟宗教制度是两个紧紧绑在一起的。所以呢，你若是不拜这个兽的像的话，你就不能做买卖。所以呢，你那个时候呀，真正要在神面前呢，要对神忠心是非常不容易的。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今天我们没有666的这个迫害，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金钱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对神的信心呢会在那边动摇。神说呢，你不能爱神又爱马门，这在我们现在都不容易，那何况是到了那个大灾难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拜那个兽像呢，可能根本连经济上的这些需要的那个用度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就愿意为神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他说他们是忠贞的，他们是同生的，未曾沾染妇女，就表示他们是专心完全 忠心跟随主耶稣基督。那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童生呢，就是照字面解释，就是说他们是一群没有结过婚的人。我自己认为，假使他们当中有许多没有结过婚的人呢，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保罗跟我们讲过说，现今的艰难呢，他说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他说呢，假使你结婚的话呢，你就是要讨你的配偶的高兴。所以假使你们是结婚的人哈，你不能说因为常常说为了讨主的高兴，为了到教会去，为了服侍神，那就把你的配偶呢就完完全全的摆在一边。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保罗他也讲过呢，说就是说没有娶妻的呢，为了要讨主的喜悦，那娶了妻的呢，是要讨他的妻子的喜悦。所以神也是说，他给你时间，要让你呢在你的婚姻上呢能够做建造的工作。这个婚姻的事情呢，确实呢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7:29，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特别在大灾难的时候呢，非常的不容易。假使说先生呢要服侍神，但是太太呢觉得是不行，那么先生呢也有很多的限制。同样呢，太太要服侍神，先生说这边不行那边不行，他也是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假使你有单身的恩赐的话，你可以守单身，可以专心的服侍神，这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好，那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想象到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么多的逼迫啊，所以很可能这144,000的人他们是单身的，不足为奇。这些人呢都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为神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因此呢带出了在大灾难时期许许多多的人来信主耶稣基督。第五个意象呢，就是天使传福音。在启示录14:16，他看到有三个天使。第一个天使呢，挥在空中呢，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很可能就是在第7节所讲的，这个天使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位天使呢，等于是在这个时候警告世界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说，你们不要拜这个兽，不要拜这个假的神，你们只能够把荣耀归给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你们要赶快的信主。虽然有困难，但是你还是要单单敬拜那个创造天地跟你们生命的主。那么第二位天使他的宣告呢，就是说巴比伦大城呢倾倒了，倾倒了，换句话讲，神对这个世界的制度的审判就马上要来到了。然后第三位天使呢，接着就大声喊着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他也必喝神大怒的酒。然后呢，这样的人呢要在圣天使跟羔羊面前呢，在火跟硫磺当中呢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三位天使呢，一位呢就是警告世界上的人，宣告永恒的福音，要他们在这个时候赶快信主；另外一个天使呢，就是宣告说兽的这个世界呢快被摧毁了；然后第三个天使呢，就宣告说，你们这些假使在兽的国度里面继续敬拜这个兽的话呢，你们的结局啊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第13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些人呢有福，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在地上做工的果效是跟随着他们去，在永恒里面被神所纪念。 这个就是保罗一直在警告我们的，就是说你们在世上的工作不要是那些草木和谐的工作。这些草木和谐的工作呢，火一烧就没有了。你要是只注重在人面前给人家看，但是呢你在神面前呢却不在乎，你在关心人怎么看你，但是你不关心神怎么看你，或者是你做的都是那表面的工作，那么呢这些东西呢没有一样留到永恒呢，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但是那一些啊在神里面做这个金银宝石建造的工作，就是做那个扎扎实实刻苦耐劳一步一脚印该做的做，就是很扎实的做的这些人呢，他说呢当他们死的时候就叫做习了自己的劳苦，但是他们在世上为神的劳苦啊一点也没有白做，因为这些工作的果效呢要随着他们。你可以发现呢，就是因为在地上呢有许多这样子为神实际做工忠心没有倦怠的人，因此我们看到的第六个异象呢就看到一片非常大的丰收，许许多多的庄稼呢被收到神的国度里面来。这里看到呢在云上啊有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位好像人子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他亲自来迎接这许许多多信主的人。他说呢他就伸出镰刀来收割，因为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庄稼就在这个时候被收割了。我们知道在逼迫的时候呢，假使说逼迫像是烈日的话呢，那么那些谦卑虚心的人就好像一块蜡一样，阳光越照他他越软，他在神面前就被神所悦纳。那那些抵挡神的人呢，就好像一个粘土一样，越照水分越蒸发呢它就变得越硬。所以呢在这整个大灾难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见证人的关系呢他们信主了，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呢神的审判越加临到他们身上呢，他们就越咒骂神。我们看到的第七个异象呢就是这一些抵挡神的人，因为在14章17节他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18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这里呢讲到的是神的审判呢，从祭坛中出来的天使呢，我们提到过祭坛是代表审判，他就向拿快镰刀的天使说，伸出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为的是要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呢把这个葡萄采了，那采了红葡萄的汁就跑出来，血从酒榨里面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这里给我们的图画就是要看到第六晚的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的结果，就是说神对于那些聚集来抵挡他的这些国度施行审判，有许许多多的流血，是一个世界上许多抵挡神的百姓呢，他们聚集在那里呢，要跟以色列人征战，跟神征战，所以最后的一个意象是一个审判的意象。这个七个意象讲完以后呢，我们知道它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七晚要倒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时候的光景。那么七晚要开始倒的时候呢，在第15章呢就有一个序言，有许多圣的兽跟兽的像的这些人呢，他们在那边赞美神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神是公义的神，而且他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这个世界呢也一定会 在他的公义原则上呢来向神交账。那么第五节呢提到，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我们上次提到厄要重述呢，就是在第11章的19节那里呢提到他的约柜。那么这个七碗呢是从神的约柜的面前呢出来的，这个七个碗呢交给七个天使，然后这个七个天使呢就把这个碗一碗一碗的倒在地上，那神的烈怒呢再要在这个七碗里面呢要发尽了。第一碗倒下来呢是有恶而且很毒的疮生在呢那些有兽的印记还有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呢把碗倒下去的时候呢，所有的海水都变成血，然后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呢把碗倒在江河跟众水的泉源里面，那么所有的淡水呢都变成血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这些掌管众水的天使呢，他们对神说，主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因为这些人曾经流圣徒跟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所以很清楚的呢，这些审判呢是对在大灾难这段时间里面抵挡神的人的一个审判。好像在这里呢，你看到在大灾难的时候，有很多人因着以色列的这14万4000人，当然14万4000人是主要的，还有很多人的见证，你会发现呢有许许多多人信主，但是这些信主的人呢他就必须要忍受很多的迫害。那么这些迫害呢就是从这个兽的国度还有这些拜兽像的人身上来的，所以他们逼迫神的子民呢，那神的审判呢就是降在这些兽的国度里面的人。所以呢你看到在这里死水变成血，还有呢第五碗的这个黑暗呢，这些呢都跟这个埃及的时代有一点类似的地方。神好像也是对这些逼迫他子民的人说，让我的子民离开，从这个逼迫之中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七碗的审判呢，是对那些兽的国度还有敬拜兽的这些子民呢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到第四位天使的时候呢，他把碗倒在日头上了，那这个日头呢就用来烤人了，那烤得非常的难过，但是他们不但不将荣耀归给神，而且他们还亵渎神，各样咒诅的话，各样不尊敬的话都出来了。到第五位天使的时候，既然你们咒诅这些很炎热的这个日头呢，那么到第五倒下去的时候呢，那兽的国呢整个都黑暗了，黑暗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说你到一个暗房里面，或是你到一个山洞里面，全部都没有灯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活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呢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因疼痛啊人就咬自己的舌头。事实上呢不一定要翻成疼痛，是翻成 in agony， 就是说非常的痛苦，因为黑到一个地步呢非常的痛苦，痛苦呢到一个地步他咬自己的舌头。那所以神呢就先给你很热很亮，你受不了，好了一下子给你就全黑的。所以呢这些人呢到这个地步呢，他们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些人呢反而是离神越远。那么第六位天使呢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面，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们看到第六号的时候呢，有四位绑在伯拉大河的坏天使被释放，他们要影响从东方来的20000马匹，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些呢你看到从日出之地就从东方来的众王呢，他们可能就接着呢往以色列这个地方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个时候呢他不但是这样子呢，13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这三个青蛙灵呢就是从龙还有从兽还有从假先知，就是撒旦敌基督还有假先知的身上出来的。他们呢就是把他们全部的能力呢集合在一起，结合他们所能够影响地上的众王，要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在耶和华的大日子里面呢要聚集征战。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要来逼迫这些敬拜神忠心在神面前的百姓。这里是叫做哈米吉多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盆地，是从古到今兵家必争之地，在 那个地方呢，曾经有各个朝代，有埃及，有所罗门，还有那个巴比伦，有这个亚述，在很多的朝代呢，曾经在这个地方设立皇城。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要聚集来征战，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神要施行他的审判。穿着白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要降临，要来毁灭这些抵挡神的人。许多的天上的飞鸟都被邀请来赴宴，因为这些死伤非常的大。那你就发现呢，在这个第六晚的时候呢，邪恶的这个铁三角呢，他们把他们所能够影响的军队集中在一起，为的是跟神的选民，还有就是跟神呢一个直接的一个冲突。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呢，就是神要实际上把这些恶势力完全的摧毁，带进他的千禧年度。那么第七位天使把碗倒下去的时候呢，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风、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审判呢，是有很大的地震。接着因为这个地震的缘故呢，许多的岛都不见了，山也不见了，因为地震把它整个都移位了。还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约重90斤重，这个袍子灾非常的大。那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晚，带来很大的一个破坏。那这里呢，让我们看到那些抵挡神的人呢，他们就抵挡到底。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最后一个经节说人就亵渎神。在神的七晚的审判完全结束以后呢，有七件大事就成就了。第一件成就的大事呢，就是在17章、18章所提到的巴比伦的毁灭。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在19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提到的羔羊的婚宴。第三件大事呢，就是19章的11节到21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下到地上来，摧毁了那些聚集要抵挡神跟抵挡神子民的这些君王跟他的众军。第四件大事呢，就是20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撒旦被捆绑1000年，还有神在这个世界上呢要设立千年国度，主耶稣基督要带领着这些得胜的基督徒一同来治理这千年的国度。第五件大事呢，就是在20章第7节到第10节所记载的，千年完了以后呢，撒旦要再次被从监牢里面放出来，迷惑地上的列国，他们再一次来背叛神，最后呢，神就把撒旦丢到硫磺火湖里面，跟敌基督、假先知在那个地方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第六件成就的大事呢，就是在20章第11节到15节里面所提到的白色的大宝座，这个时候在阴间里面等待的这些不信的人呢，全部都出来站在神的面前，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然后呢，他们也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最后呢，就是在21章跟22章第7件神所成就的事情呢，就是带来新圣城耶路撒冷，还有带领这个世界进入新天新地。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在神七晚的审判完全结束以后呢，有七件大事就成就了。那我们就要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七件神在审判之后所要成就的大事。第一个呢，是巴比伦受摧毁。在第十七章里面呢，巴比伦是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女人，她是穿着紫色跟朱红色的衣服，还有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可是呢，她手里拿的金杯呢，盛满的是可憎的东西，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她的额上有名字写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呢是一个在信仰上呢很淫乱的人。你看啊，他是骑在这个朱红色的兽上，那这个兽呢就是敌基督啦，因为他有七头十脚，遍体上有亵渎的名号。换句话讲呢，这个是世界上的一个宗教系统，跟当时的政权呢是紧密的结合，他是在这个政治制度的保护之下或是支持之下呢推展宗教的控制。并且我们看到最有意思的就是第六节说，他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很多宗教里面很热心的人在这个时候反而是逼迫信仰耶稣的圣徒最厉害的人。事实上在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逼迫主耶稣最厉害的还不是罗马的权柄，反而是祭司、法利赛人这些在宗教里面的人。那么这个宗教的制度在那个时候呢，反而是转过来在对付基督徒最厉害的一个组织。在十五节提到说，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换句话讲，这个宗教制度在末期的时候啊，是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相信。到最后当敌基督啊使用这个宗教制度达到他的目的以后啊，在第十七章的十六节看到呢，那个死角与兽啊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当他用宗教、用经济达到了他的目的，成为这个世界的主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宗教制度踢到一旁去。很多人曾经说这个女人呢就是天主教，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泛指世界上一个不是信靠圣经的真理，而是呢利用人需要神的那个心中的这种空虚啊，然后把这个世界的宗教呢给人，为的是能够把人联合起来，能够控制人的一个宗教制度。今天世界上呢越来越多的似是而非的宗教，有的宗教呢尝试呢联合世界各大宗教，他说他耶稣也拜，穆罕默德也拜，孔子也拜，释迦牟尼也拜，反正他要拜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真神。那事实上他要是真正拜耶稣的话呢，这个耶稣提到说啊，若非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他自己所传的信息呢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专一，而且是不能够混杂的。但是这些人把他混杂在一起，事实上只是用他的名而已，并不是拜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耶稣。所以呢你看到摩门教，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些呢都是在世界上非常大的宗教。还有呢很多新的宗教，很多自己自封为弥赛亚，不管男的自封为弥赛亚，连女的也出来自己称自己是为弥赛亚。那这些呢都是要推展他自己的信仰，能够控制人心。那这个淫妇呢在第十七章的时候，神要刑罚他，神就让地上的这些敌基督还有跟他联合的这些国呢就把这个淫妇呢摧毁了。那么第十八章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代表世界上经济权力的倾倒。 在这里的巴比伦呢，是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为他奢华太过就花了财。所以在18章的第4节呢，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罪恶滔天，他的不义声已经响起来了。所以神呢，要用加倍愤怒的酒调给他喝，要来审判他。那因为神把这个大巴比伦城摧毁以后呢，在11节里面提到，地上的客商都为这个倾倒的大巴比伦来哭泣，来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他说这个货物呢，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和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甚至呢奴仆、人口。所以在这个假先知呢设下这个666的数目的时候呢，他是把经济啊跟信仰呢紧紧的结在一起。那么在神的7晚审判之后，我们看到神就把代表宗教信仰的大淫户，还有呢代表经济的巴比伦呢整个摧毁了。因为这个是敌基督的国度用来紧紧控制着人民的一个方法。神这样做呢，也是为先知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来伸冤。因为你看到在巴比伦城被毁灭的时候呢，18章的24节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所以这个城呢，它是给很多人带来富裕，可是呢它是建立在很多先知跟圣徒殉道的血上面。同样17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大淫户呢，他是奥秘在大巴比伦，但是呢他喝醉的是也是圣徒，还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神之所以惩罚他们呢，因为这个经济系统他们是专门来逼迫来杀害神的百姓。这个是神第一件成就的大事。那么第二件成就的大事呢，就是在19章的第1节到第10节里面提到的羔羊的婚宴。在19章的第7节呢，使徒约翰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称义了。但是这里所提到的细麻衣，并不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称义的这个细麻衣，这里的那个细麻衣呢，是圣徒所行的义。以弗所书2章的第8节里面，保罗跟我们提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得救呢，是我们一点都不用付代价的。但是呢第10节接着讲，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善行了。这里的善行呢，就是细麻衣所代表的意思。那在这个地方呢，似乎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图画。因为他提到这个细麻衣的时候呢，第9节呢，天使就继续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因为他前面是提到的是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呢，是新妇穿着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但是接着呢他就用另外一个图画，就是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里就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22章第2节的图画，耶稣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呢，好像是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当然在马太福音那里呢，是提到这些犹太人不肯来，所以呢他就到大路上，到小巷里面，把所有那些外邦人呢都请来赴席。事实上教会时期呢，大部分是这些外邦人。然后呢他就提到说，在酒宴当中啊，王进来看见宾客里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所以那人无言可答呢，王就把他绑起来， 把它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那这里我们就看到是神拯救了很多的人，但是有些人呢信主以后没有任何的异心，所以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面呢，表示说在神的国度没有份跟神一同治理。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在将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有神做他们的光，那当然相形之下在外面呢就等于是好像是黑暗的，那所以他们呢在那个地方要哀哭切齿。这里呢就借着心腹还有借着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呢，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得救以后要在成圣上努力，我们要在为神的工作上要努力，因为这些呢是神用来衡量将来我们跟他一同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然后接着他说呢，这是神真实的话。第三个神所成就的事情呢，就是在19章的11节到21节提到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呢就是骑在白马上面，名字叫做诚信真实，他是穿了剑的血的衣服，换句话讲他来到这里呢是施行审判，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要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所以主耶稣这次来呢，不是以仆人的身份来，他这次来呢是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审判的身份来的。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这些抵挡神的人死伤非常的惨重，在17节18节这里呢，天上所有的飞鸟都被邀请来赴神的大宴席，他们所吃的是地上君王跟将军的肉，壮士跟马跟骑马者的肉，以及一切抵挡神的这些不管是自主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件事情的结果呢，就是20节所说的兽跟假先知，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呢，他们就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我们看到神所成就的在哈马吉多顿的大战里面呢，就把这些抵挡他与他征战的人摧毁了。那么神要成就的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把撒旦捆绑1000年放在无底坑里面呢，让他不能够出来再迷惑列国。那在地上呢，这个时候在20章里面呢第4节他提到，这些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的道殉道的人，那些没有拜过兽跟兽像的人，他们的灵魂呢都复活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在1000年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些人呢，包括有在大灾难的时候忠心为神做见证的人，包括有新约有在旧约时期呢在神面前忠心为神做见证的人，这些人呢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做完1000年。也就是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神所说的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来管10座城，或是管5座城，或是管几座城，这样那神在这个时候呢要让他们实际跟他一同来治理。然后第五件成就的事情呢，就是那1000年完了以后啊，撒旦要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他出来以后要再一次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呢他们要聚集非常多的人来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他们要来攻击神跟神的子民。那你会问说，为什么神要把撒旦从监牢里面来释放出来，让他再来迷惑地上的列国呢？我们今天呢、很多人呢犯罪的时候啊，他说啊，我今天犯罪呢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读大学，所以他们没有给我好好的教育，或者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没有钱，所以呢我在不好的环境里面，或者是我周围的邻居，或是我的国家，或是我的社会有很多的腐败，因此我也变成腐败了，所以呢今天我的罪不是我的责任，是周围的人的责任。那么主耶稣呢就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以他的公义以他的信实为标准的国度。这个国度呢是在以赛亚书11章里面还有以赛亚书65章里面写得很清楚，你会发现呢神在千禧年度的治理是这么样的好， 但是呢，在这么好的治理1000年之后啊，有很多人当他没有经过重生的生命的时候，当撒旦出来一引诱他们的时候，即使他们经历了神最美丽的治理呢，他们还是出来背叛神。所以神呢，等于是让人最后受审判的时候没有话可说啊。那在这件事情里面呢，这个时候神就把魔鬼啊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他就跟他的另外那个邪恶的那个两脚，这个邪恶的铁三角魔鬼、兽跟假先知呢，就在地狱里面呢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第六个大事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20章的11节到15节。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所有死了的人呢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这里的案卷是多数的，那表示这个案卷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就是人一生所做的行为。神乃是很公平的，把他的行为好像放电一样把他放出来给他看。他就看到了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人，他的行为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那这里呢，他提到说他们就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然后呢，当这些人呢被扔在硫磺火湖以后呢，死亡跟阴间也不再需要了，因为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了，而且也不再需要有阴间来收容那一些不信主的人，因为这些灵魂全部都复活受神公义的审判，不信的人在这个时候全部都摧毁了。那么神所成就的最后一件大事呢，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还有新天新地。
那些进入新天新地的人
全部都是有复活的形体，不再需要嫁娶，能够跟神永远同在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新圣城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呢？
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它要持续到多久呢？从21章第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在这边约翰呢是从高山上面在城的外面看这座城从天降临。
他对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描写是怎么样的描写呢？第9节提到，那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个城呢，首先呢，它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它包括了旧约的圣徒。然后呢，他提到它的根基呢是有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那这个表示说这些新约的圣徒是它的根基。那在这里呢，提到城是4方的，天使呢用那个它的苇子，就是它的量度的尺，它去量呢，它是长跟宽啊都有4000里。那么4000里呢有多长呢？4000里这差不多等于是1400英里啊，那1400英里差不多是美国的南北这么长。当然它的宽呢也是1400英里，那就比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稍微窄一点，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城。但是呢，
这个城呢，他说长宽都是四千里，我们可以了解说，哇，是不得了的一个大城。但是呢，接着他提到说，长、宽和高都是一样，高也是1400英里。那么1400英里到底有多高呢？我们来想想看，当你坐飞机的时候啊，一般飞机啊，它飞的高度是差不多在3万多英尺的高空。3万多英尺呢，它是差不多是6英里、7英里左右的高空。飞机呢飞的那么高呢，是只不过是6英里、7英里而已。但是这里提到呢，它的高度呢是1400英里，是飞机不可能飞到的高度。我们就要问了，那么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城？第21章开始的时候，他说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他并没有提到说他降到地上，所以很可能这是什么东西呢？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卫星，就在地球的上方，就好像月亮是在地球的上面来环绕。那这个城呢是1400英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它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上方。所以第20章的第9节提到了一个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那很显然的，这个蒙爱的城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悬挂在天空。那么圣徒的营呢，就是在地上，那些列国来到耶路撒冷守住棚节，他们在地上露营。接着圣经提到城门是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它的根基是新约12个使徒的名字。我们知道呢，它就是旧约新约所有圣徒居住的地方，在那里羔羊与他们一同居住，神要在那里做他们的光，在那个地方要做他们的主。你记得主耶稣提到说，在我父的那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所以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啊，跟主耶稣一同治理的基督徒，将来要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呢，跟他一同居住。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呢，就要成为神在千禧年度治理的行政中心，所有的圣徒呢，就从这个地方出去，在这个全地呢，来做治理这个千禧年度的工作。他们就是住在这个里面。那我相信呢，那些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的人，就是那些有荣耀身体也是得救的人，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跟主一同在里面治理，因为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好好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没有好好的为神工作，他们的生活呢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那这些人呢，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呢，与神的治理没有份，所以他们会想到说，我为什么当初这么笨，天天所想到所要抓所要得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暂时的东西。这些暂时的东西我明明知道我一个也带不走，但是我就是要抓，就是要抢，就是要追逐。那现在呢，碰到这个真正可以属于我永远的东西，主说啊，你既在不属于你自己的世上不忠心，谁能够把那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交给你呢？所以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份，因此他就在外面哀哭切齿了。那么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他是在千禧年度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出现了。因为假使你看第22章的15节，他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编造虚谎的，这些人呢不可能在新天新地里面存留。在千禧年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还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但这些人呢就是不能够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千禧年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因为在这个城里面呢，主的圣洁在他们当中，所以当这个世界被卷起来，旧的世界除掉，新天新地进来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它不需要再经过改变，所以它就在千禧年国度就直接整个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这个是我们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跟新天新地的关系。在新天新地里面， 所有的人就不再有嫁娶了，不再有悲哀哭泣，不再有苦难。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呢，人呢都是得救的人，在里面的人都是愿意顺服，愿意忠心在神面前。神当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让人呢按照他的形象来管理他所造的世界。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呢，神就是让他当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件事情就完完全全的成就了。神当初所造的亚当夏娃呢，在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没有罪，他们可以跟神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新天新地的人呢，他们是从罪中被得到拯救，他们已经知道罪的痛苦。当他们现在在活在荣耀的身体里面呢，他们已经做过这个拣选，就是神洗净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重新得回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他们重新得到神给他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跟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抓住神给他们的祝福，永远不愿意再犯罪，他们是跟神永远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当我们结束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念启示录里面有七个地方提到这是有福的。第一个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第二个福呢，在14章的第13节，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习了劳苦，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第三个福呢，是在第16章的第15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自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第四个福，在第19章的第9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是阿们的话。那么第20章的第6节，这个是第5个福，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第6个福在22章的第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最后一个22章的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神最后给我们七个福。当我们来回想启示录我们所学到的许多东西呢，至少它扩充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不再是用我们的小头脑小眼睛一天到晚眯着你的小眼睛看到自己周围的一点小小的部分。神乃是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它是让我们看到整个宇宙，神整个永世的计划。所以呢，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物啊，虽然活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也是一个短短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的生命呢，可以跟神永恒的工作可以连接得上。假使呢，我们看到神的这些话语，我们愿意去遵守，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我们愿意在圣洁的工作上努力，愿意做那个有永恒价值的工作，那么这些事情呢，神一个一个都纪念。我们所做的任何再小的劳苦呢，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极大的赏赐。这个事呢，是世界上最大最永恒最有果效的投资。假使你有这样子的眼光，可以有这样的看见的话，那么启示录上面所说的话就成为你的祝福了。